我是第九条 Reddock 女士，谢谢主席。代表同事 Natasha Stott-Despoja， 我代表她向代表团转达她的欢迎，感谢 Bandaranaike 同事。她的问题涉及到第七、第八条政治和公共生活。外交决策在上届会上委员会通过了新的40号一般性建议，这涉及到公平、包容的让妇女参与决策机构，代表性被看作是50:50，让男女参与到各个方面。在议会的报告中表明，只有33.45%的 NPE 是女性。银子报告表明，只有23.29%的外交职位被女性持有。33位大使中，只有5位是女性。我赞扬缔约方实施了这个选举的份额以及选举委员会的战略。但是妇女代表不足引起了关切。银子报告表明，尽管在地方政府层面代表比例很高，但这局限于非决策职位。我还注意到，只有300女性加入到议会中，这是自从2022年选举之后。所以他的问题是，对方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妇女参与决策职位的障碍，特别是由不同背景的妇女和少数群体妇女面临障碍，是否对于妇女参与外交职位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另外，对于妇女自主参与民主进程，担任投票者，在2022年选举的时候，男性的投票人远远超出女性投票人，那么就担心妇女自由选举的权利，避免不恰当的影响。对方是否有措施确保政治扫盲、妇女和女童参与、鼓励女性自主参与民主进程？我赞扬缔约方最近增加妇女参与公共部门，在过去10年左右从8%增加到现在近30%，目标是到2030年提高到35%。请提供目前在针对管理和决策职位的性别的划分，是否有计划来增加数目？中央银行最近的只是要求至少有一位女性的司长参加银行的执委会和金融机构的执委会，但是注意到报告表明，妇女在私营部门的决策和管理职位参与不足。缔约方是否有数据表明，在管理和理事会层面妇女的数字？请详细说明有什么措施来增加数字。
最后，令人关切地听到，妇女人权卫士受到很大的安全威胁，有报道说，特别是在数字领域，采取了什么措施，确保他们的言论表达结社和集会自由和免受线上仇恨言论。